青少年特区的听众朋友，不论您是大朋友或是小朋友，都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范姐。
我是汉家。
是啊，汉家已经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老朋友了哈，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汉家从第一次上节目到现在，我想大概已经是第五次了
对，
也许有些常听这个青少年特区这个节目的朋友会觉得有些奇怪王哥怎么不见了王哥到哪里去了其实王哥呢最近是因为比较忙没有时间来我们节目中和大家一起说说谈谈，所以我们就找了汉家一起来因为汉家在节目中他谈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同时呢他也对这个制作节目很有兴趣，所以呢我们就邀请汉家在节目中和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沟通沟通，聊聊我们所关心的话题。那么汉家这次节目当中你会想到说我们要跟青少年特区的朋友来聊什么样的话题，你会觉得可能是你比较想讲的呢？
我比较想讲是我们以后的愿景。那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小时候都有想过我以后要当什么，那老师可能也都会给我们写这类似这样的作文。可是大家小时候会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到了长大以后呢，会因为人事时地物的转变，所以也会跟着不一样。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谈谈我的经验。
真的很好我想这个听汉家谈话也发觉他越来越进步了可以变成独当一面的主持人了。因为这个汉家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愿景，你是用愿景，这让我想到说真的，我们从小可能我们开始会思考，会说话可能大人就会开始问说你有没有想到将来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好像常常被问到，然后可能我们从也许现在从幼稚班开始，老师就会叫你写一个作文，题目叫我的志愿。好，那你现在记不记得你当初你的第一个我的志愿是什么？
我小时候都没有想过这种问题。那每次老师在发这种作文题目的时候，我都是最害怕的因为小时候都会想到说我们现在想什么其实都没有用因为看到很多大人他们都讲过他们自己的想要做什么但是他们都是小时候会做的跟长大要做的都会有所改变，所以我就觉得我得到一个心得是不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那学生大概就是一直就是把书念好嘛那我们就是做好准备，然后到时候再看情况
我也许听众朋友可能有些是新加入的我可能要对汉家稍微再做一下介绍。汉家今年是高一的学生，那么读的是电机方面的电机类群的这个科目高一，所以可是听你讲话，如果我不介绍你是高一，人家可能会认为说你已经是成年了对自己的这个人生有这么清楚的想法，做好准备。你觉得要做好准备，然后到时候志愿或者是愿景就会慢慢的呈现出来。你现在是在做准备的阶段吗？
其实现在是开始想要做什么。因为在做准备的时候，其实就一种在观察自己的潜能自己对哪方面有兴趣这样。然后我也是这样一直观察自己，一直寻找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兴趣在哪里。后来我加入了青年会，那这是青年会是一个教堂，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教堂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她经常会来找我聊一些东西。那不管是她课业啊、生活啊、情感方面，那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蛮喜欢听别人在告诉，在对我表达他自己心里面的意见。我就想说，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当一个辅导老师这样之类的事情？
真的听起来很有意思就是我想人是要经过互动， 有的时候可能是自己摸索的一个阶段，有的时候是完全在课堂中或是学校或家里里头学习啊、哦。你可能看别人在做什么，或是别人告诉你说，哎，其实你可以怎么样。那一个更重要的是，你在跟别人的互动中跟观察中，你自己体会到你想做什么，或甚至看到你自己的潜能是什么。刚刚汉佳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应该是说大人讲的话好像常常不算数，所以你很小时候你就会认为说，嗯，这个愿景好像要慢慢观察才能够得出来的哈，得到的一个经验。所以你是加入青年会以后，你发觉到，哎，你好像很比较喜欢跟人接触，还有另外就是别人能够对你谈出他们内心的话，你会一开始会觉得有些惊讶吗？或者是说？别人跟你谈了这些东西，可能是希望你给他们一些意见啊、哦，或者是帮他们想点主意。你会不会有点担心说你没有办法能够让他们觉得说从你这边得到一些让他们满意的回馈？有没有这样的担心过？或者你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
嗯，其实像我自己在处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通常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嗯，
都是朝着必须去走的这条路走下去。像什么叫必须去走呢？比如说我今天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不会先像老师教的一样，先拟个草稿啊，然后做什么啊这样。其实我不会，我写作文的方法就是，我现在开始。看到这个题目，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就给他写下去，一直写一直写，写不出来那我就算了，就是该句号了，那就该交稿。所以同样方法应用到我的生活上，当我在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会第一个想到什么事情，我就会继续做下去。那套一句话就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
我感觉上好像你是用的比较是直觉的方式啊，就是第一个印象、第一个想法，或者第一个到你脑海里的念头是什么，你就会去把它执行出来跟实行出来。那所以你像你刚刚提到那个青年会的女同学，当她会跟你谈一些她在生活上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或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跟她对谈吗？来帮助他找到一些或是归纳一些线索。
从小我在家里的时候，我爸爸会跟我说，你可以就是多为别人设想。对，那所以我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也是先就是我先确定了我知道他的状况是什么样，然后我就用他的处境，他的环境去帮他想一个解决方法的问题。那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这个答案到底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通常并不会直接告诉别人答案，我只会告诉别人说你可以怎么做，但是这么做以后会有什么结果，那要看你努力了多少。那我通常也会告诉别人好几个你努力之后会有的答案，那至于会是哪一个答案，我会让人家摸索这样子。
对，很有意思啊，因为按照你帮助同学的方式啊，如果就我的了解，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同理心，就是我站在你的立场哈，我进入到你的想法里头去帮你看问题，可是呢我只是提出可能的方法哈，帮助你让你自己去解决，而不是一下告诉你说你就可以那样做，你就那样做好就可以啦，没有问题啦，不是，而是帮助他，让他有能力自己去解决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刚刚提到说，哎，也许你可以当个辅导老师，好像已经有这样子的能力潜能在里头了。
嗯，
自己觉得呢？
我是觉得，我也是第一，像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想法，然后朝着这条路走下去。
嗯
对。
所以加入青年会哈，让你看到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愿景哈，或者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喜欢倾听也乐于帮人的一个特质，这大概是几年前的事情。
嗯，四年前开始的。
那时候年纪更轻哎，十几岁。
十二十三。
十二十三，所以才刚刚小学毕业。
嗯，其实是。小学 快毕业之前的事情啊、
嗯、
是我就开始发现说自己的心境上有所转变。是啊，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国小老师他在我们班的那个各个，因为我们班是不是，其实就是12岁的小孩子那种心里会开始出现矛盾的时候、
嗯、
我看到他在做了很多很我们可以用厉害来形容，很厉害的那个处理，
嗯，
那我就觉得很佩服他。
嗯，
其实这是一个启发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对，我觉得我们对谈到现在，我真的蛮羡慕汉家的哦，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走了大概40多个年头哈，好像才慢慢清楚说自己真正的喜欢什么，或者很想在某一个领域里头去投身。虽然我过去做的工作或我的学习也是我喜欢的。但是人都好像说想要在一个地方去落脚啊，去把自己安身立命在那个领域里头。所以你现在这么年轻就有一个好清楚的方向，那你有没有想到说要怎么样来继续你这一方面的学习，或者是让你这一方面的这个兴趣也好，或者是心得也好，让它更充实或是更确定？
哦，像其实现在我读的是高职班，那就是一种技能的训练。那像如果还要再走辅导老师这边的话，就比较困难一点。那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有上教会的人，大家知道，不管是神父也好，牧师也好，他们同样也有着一个辅导人的这种工作，或者是他们的一个行为。那我是在上了高职以后，发现说，哇，我可能没有办法做辅导老师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修士这样子的活动？
高职跟这个，你说上了高职以后你就不能做辅导老师，这有什么关联吗？
其实做辅导老师是那个正常的高中、
就是、你要念高中可能念
大学、
哦、相关学系，比如说心理啊、社会跟社工这样子。
对、
哦、
那如果说我是学技术的话、那到时候我再升学也是可以考那个这一方面，但是会比较辛苦也比较累、是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我不晓得这不是我们社会哈一个蛮这个约定成俗，或者是一个刻板印象，就认为说一个人过去他所学的跟他未来想要从事的如果不是相关的话，就会觉得说你的资历哈或是资格就会打个问号。但事实上很多事情可以从人生的经验中去学习的，而不是说我今天学了理工科，我可能在人文方面我就比较不够清楚，这好像没有一定啊。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基础，或者是只是一个一个基本的证明。真的，当然这是我的看法了啊、哦。不过我们今天汉家这样谈的，我们觉得哎，这个我的志愿呢、啊，有可能说从小到大你会跟你的人生经验或者是生命历程的经历去调整，那有可能说你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像你现在就好像好清楚哦，你自己认为是不是你现在也是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对，像我现在是有这个期望说我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神父，所以我现在是朝着做一个修士，因为修士再来是升成神父嘛，
对，
我现在是希望我自己先成为一个修士，然后最后往神父的这条路走下去。
嗯，成为一个修士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朋友或者是长辈啊、哦，或者是老师谈过你想要成为修士的这个想法？
有，其实大部分都是跟教会里面的人谈，
教会
对，因为那像教会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鼓励啊，
嗯哼，
啊。大家第一个当然都是会问，哎，你为什么想当修士？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蛮惊讶，因为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其实并不是大家对那个修士的事情很了解，而且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也不是怎么讲，也不是大家都认为说修士这个职业是人人都能做这个样子，就是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们四周有一个朋友他变成了神父，变成了神职人员，会觉得 这个人一定是非常高尚的。
有这个可能哈，就是说对，而且你现在才高一嘛，那么可能人家就会觉得哎好奇怪，尤其是时下的年轻人，我们说这个进入到21世纪哦，你看现在这个只要是求财啊，大部分都是什么电子啊、哦、电机或者就是高科技方面的去发展，要么就是走经济啊、证券方面，所以好像我们会认为大多数人他们会觉得自己将来的职业就是朝这些领域去走，而且这些领域也是为社会所肯定跟接受的，不会有人马上打个问号为什么。就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会认为念中文跟历史的啊，将来一定很没什么大出息，最多是在学校里头当老师啊。那事实上所谓中文跟历史到现在可能还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既定印象在里头，那你这个修饰可能比中文跟历史要更令人好奇了。所以觉得在教会里头提出来大家都还蛮鼓励的，但是还是有疑问。
对，比如说像大家可能有看过一本漫画叫做 GTO， 就是麻辣教师，它里面的有一个，它里面那个男主角就是那个老师，他一开始是一个流氓，那后来他觉得很奇怪，一个流氓怎么会变成一个老师这样子。那其实我在那个在教会里面那个给人的感觉也差不多，就是跟就是不是
社会上的那种价值，
对，
认为应该怎么样，
认为大家我是很重那种世俗的理念这样子。比如说大家有人应该知道修士是不能结婚的，但是那个教会里面一些朋友都知道说，平常我在我的一些交往的过程中女朋友可能有一点多。那觉得
女性的朋友
有一点多，那
或者说女朋友她是一个比较广义的解释，
对啊，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会大家都会认为说这种人怎么会突然跑去当修士，会不会认为说我是不是被哪一个女朋友甩了或者怎么样子。其实还有更多人都认为说你会不会是一时冲动啊怎么样。那我自己也有想过我是不是一时冲动，或我这个问题我想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认为说这次我是来真的，因为我进入教会到现在时间也有几年了，那看也不是第一次这样想，就是说我想当一个修士当一个神父，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想法了，那不过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坚定的意志说我可以成为一个神父。
是，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真善美》哦，这是世界电影来讲是一部经典之作。那位就是那个小修女，她到一个就是高官的家庭去当家庭老师，我不晓得你看过这个电影没
有
啊？然后那个时候，后来她不是爱上了那个男主人吗？就可能她又觉得很罪恶，因为她是一位初学的修女，就是还没有发终身愿的修女。就她回到修院以后，那个院长看得出来她的内心的挣扎。那个我记得院长跟她讲了一句话说，修院的门不是为逃避感情而开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一个人不论他要选择什么样的路啊，尤其是走上修道这条路上来讲，真的是要有特别的恩宠，我们一般人真的没办法理解。不过在这里我们肯定要跟听众朋友稍微做个说明啊，因为我们讲的神父修士都是天主教的神职的一个职位啊，那么不论你是哪一种信仰，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犹太教也好啊，回教也好，我想每个人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好像会有一些触动，我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过那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为我来讲是不是最好的，有时候你觉得你是在问自己，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可能它就是一种恩宠。尤其是现在你就好清楚，我觉得很羡慕你耶，真的真的很羡慕你。会觉得说当朋友或是这种疑问哈到你身上，譬如说你刚刚提到一个问题，说你其实你的女朋友还蛮多的，可是人家就会认为说是不是受到伤害啊，或是觉得说你那么花心，你怎么可能去当神职人员啊，这种问题来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就是女性的朋友虽然多，而且有些其实也蛮亲密的，但是 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其实他们都不是我的女朋友，然后而且当朋友在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会跟他们讲的是如果神真的需要我的话，那我其实可以做一些放弃的这个动作。
嗯哼，
而且像家里小时候就跟我讲，对，小时候就跟我讲说有些事情你不需要自己衡量轻重这个样子。
嗯哼嗯哼，
而且所以我觉得做修饰其实是比较好的。
跟爸爸妈妈谈过吗？你的想法？
有。
有谈过？
对。
那他们的回应？
他们不像，因为爸爸妈妈是那个教会里面的人，
哦、
那爸爸没有信仰，
嗯、哼，
所以妈妈也是蛮赞成的，但是爸爸他不是反对，他认为我应该要做更多的接触。那再去更多的了解、
嗯、也可能认为你还太年轻哦、嗯、就说如果按照我们对一个孩子的一个构图好了，就是念完了国中，就是念高中或高职，然后接着就是大学哈，然后现在再加上就是说基本上来讲一般家庭的经济环境都还不错，所以可能再继续往研究所走，好像就觉得说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生活的一条路。好，可是当你中间有一个跟别人比较不同想法的时候，我想外界的那种压力哈，不见得是压力啦，就是外界会开始看你好像跟人家走不一样路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奇怪？所以也会有那种担心，好，自己好像要面对的也很多。可是现在来讲还好嘛，哦，
对，
听起来还好。
现在是压力是没有那么大，不过像平常在学校的老师可能就。
比较难理解
、嗯、因为在台湾并不是很多人是教友，
对
对，然后像老师通常会还是认为说你先把学业做好然后要做什么决定再来说，
对对，好像说你要先完成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种基本期待啊、哦、然后你再去谈你要做的事情，
对，
好像就是要有一个交换条件似的。那对你来讲的话，你觉得如果你现在要从你很清楚了，你会希望先从修士开始啊、哦、然后将来看是不是在发愿成为一个神父，这条路上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吗？你要怎么样来让你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宽，或是越走越多，然后越走越肯定？
其实像我今年是16岁，那修士是还有两年，像现在的话是做修身，
嗯哼，
那修身其实跟平常高中生学的是差不多的，只是他们还多一些课程。
嗯嗯，
那我是觉得说现在我既然已经是一个高职的学生，那我不妨就是先学好一些生活上的技能，
对，
因为做了神父以后一些事情要自己照顾自己，所以这几个月呢，我开始学习一些自己如果自己生活的话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炒菜啊，做饭啊，然后
生活料理的问题啊，
对对，像马桶不通啊怎么办，这都是我现在开始学的东西。那也就是说我开始跟一些正常的学生学的东西开始不一样，那我看
你会学一些跟他们不同的东西，
对的，
对，因为他们可能将来就是也许要马上上大学，也许他们会立刻进入职场都不一定，但是呢，你还会再继续学习的路程，尤其成为一个修士，可能你扮演的角色是不太一样的。
对，
嗯，
其实像我已经开始会碰到挫折这种问题了，
哪一方面的？
比如说。因为我开始学其他的东西了，在课业上我可能会掉下来，会这样子。但是那因为老师有些老师不能谅解，但是我会很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会很肯定的告诉我自己说，别人不谅解我没有关系，但是我很确定我自己在做什么。
嗯，
我不能让我自己活得好像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虽然说我在这个方面。在课业这个方面没有成功，或者是没有比较突出，但是我最起码我很确定说我自己在 做的事情，自己走的路，这样子。
其实这个是最好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哈，我们大部分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头哈，其实很困难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找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怎么样做我们自己。我甚至认为，我觉得到我这个年纪哈，我常常会回想过去的路，或是看我周遭的朋友，或是参加一些活动，我才发觉我们人从出生开始就在找自己的路，在问自己是谁。好，那慢慢的有一些心得感想，或是从信仰中，或是从自己的修为当中，你确定自己是谁。如果你一直找不到自己是谁的话，那个活着真的是蛮辛苦的，这是我的经验啦。
对，我也有过这种经验。像对，前一两年吧，那时候我在国中，那因为学校同学跟我在那个某些意见上面不同，啊，有些同学啦，那他们会认为说，汉家怎么样怎么样。那后来有那段时间，我陷入一个低潮。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一大堆有的没有，比如说为什么我跟大家合不来啊？然后怎么样？嗯，我记得那时候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有一天早上，眼睛一睁开，我就开始一直流眼泪，掉眼泪。我因为我真的找不到答案，我想了好久好久了。我一直哭一直哭啊，我在家里躲了四天，我也不跟爸爸妈妈讲话，不跟谁讲话，然后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想说，我那时候一直在想我能不能找到答案。我希望，我好想找到答案，因为是那种感觉很
觉得好孤立哦，全世界这么多人，但是竟然没有人能够听你讲话或是了解你。那我也想知道，就是说像你现在就说你已经开始在学哈，成为一个修身该学的一些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如果没有会不会觉得没有鼓励哈，或者是说没有人在旁边支持你的话，你会觉得还是那种孤单的感觉吗？还是说现在有一些师长，有一些朋友是非常鼓励你的，让你觉得说，因为我想人都是会这样，有时候会软弱嘛，有时候会觉得真的很需要一个肩膀靠一靠，或是把自己的情绪出来。那么我想你现在，你像师长对你的期待是你功课本来可以很好的，但是因为你现在想要去当修士，你的志愿变成一个当修士的话不好了，他们可能会开始否定你，这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对一个16岁的孩子来说。
其实，因为像现在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已经确定了我自己的路程，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怎么说，应该是我不会再有这样子一个矛盾的情况。
越来越清楚啊，不过这条路漫漫长路哎。我觉得我们今天好，谢谢汉家来跟我们做那么深刻的分享啊，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志愿真的不是从小就从一一直到最后都是一的，会随生命的历程改变啊。那么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信如果您有您的志愿的话，也希望你不要因为别人的影响而影响到你自己。谢谢您的收听。